清楚。今天我们有周于琴教师在我们中间去宣讲，他的讲题是意料之外。
唔该，张牧师。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在座的每一位。好开心可以带和大家一起再在这个同一个空间去崇拜。所以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我们先一起去祈祷，好吗？爱我们的主上帝，好多谢你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和基督的救恩，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和赞美。求主上帝你藉着圣灵和真理使我们成圣，帮助我们能够专心去聆听你对我们生命的提醒和恩言，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感谢和祈求，阿们。话说咧，阿 May 同阿 June 咧，即系中学同学啦，十几年冇见。有一日咧，佢哋喺条街度撞到啊。阿 May 又见到阿 June 咧，好似有少少唔开心咁样问及佢啦。阿 June 咩事唔开心啊？咁样，阿 June 咧就犹犹豫豫讲啊，其实咧我八年前咧我老公死咗，跟住阿 May 就啊，跟住阿 June 就话啦，啊不过佢留咗十零万遗产俾我嘅，于是。阿 May 就话：哦，咁样。跟住阿 June 就接住讲啦，话：不过咧，其实我五年前咧，我第二任丈夫又死咗。咁阿 May 听到呢度就觉得吓，即系咁嘅嘢，竟然发生喺佢身上。阿 June 接住就讲话：唉，佢就留咗五十几万遗产俾我。跟住佢话，阿 May 就话啦：唉，难怪你咁唔开心啦，即系两个咁亲近嘅人死咗咁样。阿 June 话。不過呢啲都唔係重點喎、啊。跟住尾話嚇咩啊？咁樣重點係乜嘢啊？佢話：唉，我第三任老公，我同佢一齊四年幾，佢都未死。黐線啊！有人話貪令到人心扭曲啊，意料之外，泯滅人性，就好似今日比喻裡面嗰班懸壺咁樣。今日嘅福音經課，馬太福音21:33-46。这段经文是坐落在21:23-39这整个大段落里面。其实这个大段落在讲什么呢？就是讲关于权柄和受托的这个主题。而宗教领袖，即是犹太的宗教领袖和耶稣之间的冲突也都不断地去升温，最终导致耶稣就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其实大家对于今日那段经文的场景应该是会有些印象，因为上个星期即是张牧师讲那段经文亦都是发生在同一个场景的。即是什么场景呢？就是耶稣骑驴进城洁净圣殿之后的第二日，因为耶稣出了城嘛，然后第二日回去圣殿的时候去做即是在殿里面教训人的时候，那班祭司长和文士和民间的长老呢就过来质问他啊，说诶，你凭住啲咩权柄做嗰，即系琴日做嗰啲嘢啊？琴日佢做嗰啲咩咧？就系推倒嗰啲咧，即系兑换银钱嘅摊档啦，赶出嗰啲卖鸽子嗰啲啦，即系阻人做生意啦。上个礼拜啊，张牧师讲，另外咧仲有咩啊？佢医好一啲咧盲嘅同埋跛嘅人，跟住咧有细路仔咧见到呢啲嘅情况咧，佢就归荣耀俾即系大卫嘅子孙啊？咩意思啊？即系归荣耀俾救世主啊？即系佢哋觉得哦，呢一个系救世主嚟嘅。所以呢班文呢班祭司长同埋长老嬲嬲住喎，第二日就过嚟找耶稣晦气，问佢啊，你凭住啲咩权柄去做呢啲嘢啊？咁样耶稣冇答佢喎，啊耶稣反问佢哋啊，施洗约翰嘅洗礼系从天上嚟定系人间嚟噶？吓，跟住佢哋唔敢答，点解？因为佢哋怕百姓。于是耶稣就回应咗一连回应咗三个比喻，上个礼拜讲咗嗰个两个儿子嘅比喻，今日讲嘅凶恶园户嘅比喻，同埋下个礼拜未必讲，但系就会讲埋嗰个喜筵嘅比喻。咁样啦，即系我哋会见到其实喺一个咁样嘅背景上面去出现嘅呢一个嘅比喻，而且今日嘅经文嘅结构唔系好复杂嘅啫。我哋望下第33节。是一个引子来的，耶稣叫他们再听一个比喻。然后呢33-39呢是一个寓意式的比喻。耶稣是藉着一个故事来讲出一些的真理。比喻的内容和细节和它的真实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故事要衬托出那个的真理。第40-41呢就是一个问答作为转折。而42-44就是耶稣的教导。最后那两节呢就是一些听众对耶稣所讲的东西的回应。我们当中呢不是个个都很熟这个比喻，不如我都在这里简单交代一下比喻的内容和情节。 而且熟呢一段经文嘅弟兄姊妹咧，我哋又可以当重温一下。个比喻咧系讲到有个家主，英文咧叫 Master of a Household， 佢好用心咁样咧去栽种建造咗一个葡萄园，佢不惜工本噶，嗱帮个葡萄园整咗篱笆啦，挖咗个压酒池啦，起咗座守望嘅楼台。嗱，犹太人一听到呢个起头咧，佢就会即刻谂起今日我哋嗰段旧约嘅经文啦，以赛亚书五章一到十二节啦，起码佢哋会知道咧，其实讲紧个家主咧就系讲紧主上帝，而葡萄园咧就系以色列呢一个嘅民族，以色列呢个民族系上帝建立、救赎、保护佢哋嘅。家主将呢个葡萄园托付咗俾一啲咧，佢认为系会按时交果子嘅园户打理，所指嘅咧其实就系以色列嗰班领袖啊，特别系宗教嗰班领袖。家主虽然远行，但系佢冇唔记得呢一个葡萄园。喺适当嘅时候，佢就会派自己嘅仆人咧去到葡萄园嗰度咧去收果子。但系呢一班嘅园户，佢哋唔交果子，反而将家主差派去嘅仆人点啊杀咗打咗。呢度所指要收嘅果子咧，如果我哋根据翻第以赛亚书第五章咧，其实主上帝系期望呢一个葡萄园，即系以色列民当中有啲咩咧，有公平同埋公义。但系咧出现嘅系乜嘢啊？却是暴虐和屈枉正直的冤声。事实上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知道，主上帝确实是不断地差派他的仆人去提醒的，派很多先知去提醒以色列民，你们要悔改，你们不要忽略上帝对你们的心意，但以色列民都是不听，拒绝甚至杀害这些从上帝而来的先知和使者，就好像那班园户对待我们的仆人一样。但是家主咧，并冇停止打发人去到园户嗰度，甚至佢仲派自己个仔啊，觉得班园户应该因为佢嘅缘故会尊重佢个仔啩。但系园户咧知道佢系承受产业嘅一个咧，就觉得杀埋佢仲好。嗱，我哋知道其实耶稣讲紧呢个比喻嘅时候咧，佢讲到家主嘅儿子，其实佢系讲紧佢自己，佢将会被呢一班喺佢面前嘅宗教领袖杀害，就好似班园户要杀死家主个仔一样。弟兄姊妹，耶稣讲这个比喻呢，是想听的那一班祭司长和长老知道自己就是缘户，要他们知道他们所行的都是错的，是不忠于上帝，他们要悔改。我今天的讲题呢定了在意料之外，其实我就是想呢藉着经文里面呢几样令人觉得有些意料之外的元素呢，一起去想一下其实我们现在的状况。我想呢最简单去讲第一个让人觉得意料之外的位置呢，我想就是班园户究竟为什么可以这么恶这么衰。他们要交果子不交，打伤和杀害仆人，甚至杀了家主的仔。而最恐怖的是他们以为这样是没有后果的，觉得可以霸占那个葡萄园。弟兄姊妹，什么令到园户这么离谱呢？我想是一个字，贪。贪令他们迷失本性，好像我们今天引提的那个故事一样，令他们只是见到自己和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有想霸占那些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刻觉得他们离谱，不过其实我们会不会都是有些贪呢？有这一份贪，我们贪什么呢？贪方便？贪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人类世界对于这个世界的破坏呢，或者就见证着我们这份贪。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可能都因为贪方便呢用了很多积气的东西，我们开到个冷气行一行，但我们却忽略了这些郊野和碳排放的东西对于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这两三年我们都很有感觉的，觉得暴雨呢来得特别快的，以前可能落两日雨才可能黄色或者红色暴雨嘛，但现在不知道两个钟头就已经可以即刻刮黑雨这样。气候那个急剧的变化其实呢都提醒着我们，他们呢就好像呢上帝差派来给我们的一些仆人告诉我们听一些讯息，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会不会是已经因为贪心呢破坏着这个世界呢？我们没有好好爱惜这个由上帝所创造和托付我们去管理的世界呢？仲有啊，弟兄姊妹，我哋同人哋相处嘅时候咧，特别喺家庭生活里面咧，其实我哋会唔会都好似一个恶缘户嘅咧吓？认为自己就系个主人，面对我哋嘅配偶，面对我哋嘅仔女，甚或我哋嘅父母，我哋觉得其实佢哋都系属于我哋嘅，而唔系属于主上帝啊！想对方咧按住我哋自己嘅心意去改变啦，去成长啦，去处事，等佢哋咧成为我哋心目中想要嘅嗰一个人，而唔系对方佢真真实实系边一个。 我们有时这种想呢，甚至会窒碍了他们认识上帝在他们生命里面的计划和设计。我们具体呈现的行为是什么？就是控制咯，操控。无论我们是用强者去逼他们，强者的姿态去逼他们做我们想他们做的事，定还是用弱者的姿态，用情绪去勒索他们，让他们不做不得。其实这些都是操控来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相处的时候幸不幸福的呢？我们在我们家人的身上能不能够明白到什么叫做敬畏和信靠上帝？转个角度问，就是我们的家人在我们身上能不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信靠和敬畏上帝呢？他们知不知道上帝才是他们生命的主，而不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冲出来做救世主的角色，立刻和处处都帮他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真的会忍耐，选择领他们去到上帝面前，先去寻求帮助和力量，然后再和他们一起面对。原户的恶是意料之外，因为贪心，他们的行动变得非常不合理，甚至是扭曲，渐渐地偏离了正轨，看不到自己的恶。让我们在他们身上都学习一件事，叫做谨慎，不要让贪这件事也都令我们渐渐变得这么可恶，我们要回头。经文里面另一个令人意料之外的地方，就是那班听众估不到个比喻是在说自己的。我们在第40-41节这个转折里面，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他问当时的听众，即是那班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葡萄园翻的主人回来的时候，见到这班这样的人会怎样处置他们啊？他们认得很爽的，他说要落毒手杀，就是去除灭这些恶人啊，将这葡萄园租给那些真的会交果子的。他们有这样的回应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作为拥有土地的一群，他们是不会容许租户这样对他们不交果子的嘛。不过他们意料之外的地方，就是原来耶稣说他们就是那班不忠又凶恶的园户，而他们所答的答案呢，正正就是他们应得的报应。耶稣在那里引用了诗篇118篇第22-23节，他指出自己是天国的防角石，是通往上帝国的途径。祭司长和民间长老就好像那些匠人丢弃石头一样，这样拒绝他，厌弃他，也都因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这个防角石，就成耶稣基督就成为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所做的和进神的国这件事是背道而驰，他们自疑，恃着律法和传统，以为所做的事都对，没问题。但他们不知道，原来在上帝的眼中，他们已经是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他们结不出也都交不出果子，上帝的国要在他们当中被夺去。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种警觉性，觉得上帝的道是对我们讲的呢？我们听信息的时候，有时可能都会选择性地接收。对于那些关乎上帝的爱啊、怜悯啊、有恩典啊、赐平安、有上主、凡事亨通的这些信息，我们比较容易受落的。但是对于说我们有罪啊，还有叫我们悔改的信息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可能会觉得应该不是跟我们讲，可能跟我们隔离位的讲，是呢，他要悔改的。在那些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留心，或者我们呢就好像当时耶稣的听众那样，心里面已经有一套了，耶稣的提醒呢是入不到我们的心的。因为当时那些人是怎样的？他们觉得自己对律法和信仰很掌握的嘛，是吧？很明白的，自己做得 OK， 会做那些已经做了，不做那些就是选择不做的，是不会变的。我希望呢，即是这个听众的意料之外呢，提醒我们都要警觉啊，留心在这一刻上帝此时此刻对我们生命的提醒。即是我们当中呢，有差不多一半的弟兄姊妹呢都已经回了牧恩堂超过10年了，或者信了主都超过30年了，是吧？有些好像在回了牧恩堂30多年了，每次回主日崇拜听到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是会满心期待啊，即是还有呢，因为有期待而有失望啊，或者满足，定还是心里面都有把声音跟自己说，唉，都听了这么多年了，讲到讲的东西都是来来去去都是个三幅皮，其实我调转都识背了，听下啦，唉，听下就得的了。其实你没有期望过上帝在此时此刻呢是会对应我们的属灵状况，去指出我们信仰里面的不忠，又或者帮助我们复苏我们死去了的灵性，同埋给我们适时的辅助同埋警醒安慰。 最后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即系最令人意料之外嘅咧，我谂应该系个家主啊。其实呢个家主咧，真系好奇怪，即系我哋嘅主上帝好奇怪啊。点解佢仲会信呢一班咁凶恶嘅原户嘅咧？面对呢班咁嘅恶人，有啲咩理由佢仲要派咁多人去提佢哋咧？仲要派自己个仔去，都唔知话佢蠢好定系话佢傻好啦。佢应该咧，好似即系嗰班祭司长同埋文士咁样讲话，落毒手去即时去对付呢班咁嘅恶人啦，系咪先？收翻个葡萄园吓。祭司长佢哋都咁讲㗎嘛。啊，不过呢我哋睇到又即係我哋又睇唔到其实耶稣喺回应里面话要呢落毒手去即係杀死呢一班祭司长同埋民事民间嘅长老喎。佢只係讲咩呀？佢话如果你哋唔悔改，天国就会从你哋当中被夺回，赐俾嗰啲会结果子嘅。即係如果是非不分一味去纵容呢，咁係蠢啦，真係蠢喎。但如果佢係一个明辨是非嘅家主，咁佢咁样做嘅原因系乜嘢呢？佢想俾机会嗰啲恶人回转，呢样代表紧啲咩？代表家主系一个善良嘅、有爱嘅家主。各位，当吃力不讨好，你会唔会仲拣去提醒某啲人呢？如果嗰个人明知道过嚟劝紧我嘅时候，佢会俾我即系散到一面皮，但系佢都仍然硬住头皮嚟提醒我嘅话，咁我会觉得嗰个人咧，其实系对我以真诚。弟兄姊妹，经文话俾我哋听咧，家主嘅呢一个动作，可能未即系佢不断派人去提醒啲园户交果子咧，未必系纯粹因为佢想要嗰啲着眼于嗰啲果子啊。佢其实系期望呢一班嘅园户，佢哋都系葡萄园一份子嚟嘅。佢期望呢一班嘅园户能够明白佢哋嘅角色系乜嘢啊？佢哋嘅角色系受托嘅，佢哋要体会到喺佢哋所生活、所工作嘅呢一个嘅葡萄园，其实系属于家主嘅地方。虽然家主好似唔喺度，但其实佢仍然都系顾念葡萄园，佢知道葡萄园发生嘅一切。可以话家主对受托嘅嗰班园户系有期望，佢哋应该对家主守承诺同埋负责任。咩叫受托？就系我哋听到一啲嘅托付同埋吩咐，而发出呢个托付嘅系我哋嘅主。对于上帝来讲，重要的可能是我们能够知道，即是受托的人能够知道自己是有一个责任，有个使命在身上，我们尽力去做，要尽忠，结果是其次。看回个家主，如果他真的为了果子的话，其实一早就应该除灭这班园户，但他希望这班园户改变，因为他们都是葡萄园的一份子。有时知道这个世界有位主统管着一切，对人来说是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在生活里面经常都会遇到各样的事情。我想比起时常觉得上帝在这里，我们经历上帝的不临在的时间其实是比较多的。上帝呢，有时就好像那个去了远行的家主隐藏起来。当上帝隐藏，我们觉得上帝不在这里，很遥远，我们其实很无形，就会不自觉地落入园户的境况，以为自己是主，以为拥有那些果子，就是那些令到我们心里面很开心的东西，比如可能是钱，可能是感情，一份真挚的感情，一些功名利禄，或者可以是其他的东西，令我们觉得呢，我们的着眼点去了那些果子。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的家主是怎样的？他是在这里。什么是家主呢？家主就是负责到底的那个，好的时候又是他负责，不好的时候都是他负责。主上帝除了是以色列民的主之外，也都是我们，就是这个创造这个世界的主，他对我们在这里生活的人是负责到底。葡萄园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每事每物，其实无论是讲得出声的、有声的、没声的、可以见得到的或者隐藏起来的，都见证着这位上帝的存在。有时可能是我们没留心，有时可能是上帝真的将它隐藏起来。我们可能也都不是很觉究竟上帝想我们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做些什么。不过今天经文提醒我们，其实这位家主他没有放弃，没有放弃什么去提醒我们他在这里。透过啲咩呢？可能系透过言语咯， 读圣经，或者我们生命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谈话，让我们反思到真理，或者透过动作，一个爱的行动，一个的拥抱，甚或是到透过一些无声的一种很神圣的寂静，让我们感受到原来上帝是在这里。他出现的姿态往往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很谦卑地走来我们生活当中。我想分享一个很小的经历。在上个星期日，我就跟一群老老的青年人和一群真是青年的青年人踩了一段单车进去大埔。在途中我又再一次经过吐露港，看到有一片海，上面有一些白鹭飞过，即是整个景色很和谐，映入了我的眼帘里面。我心里面呢，忽然之间又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这种感觉呢，是即我想大家可能人生里面都有经历过，一种很突然出现在你心底里面，是一种温暖，一种很奇妙，觉得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我想起什么？我想起呢，在一个这么漂亮和这么广阔的世界里面，我自己呢是一个，即虽然我肥，但我是一个很微小和很短暂的存在。又想自古至今呢，出现过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呢是几咁多，但是为什么上帝都会见得到我的呢？为什么我一啲咁我的需要他都会记在心里面呢？我想那个奇妙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为什么可以配给上帝去爱呢？弟兄姊妹，其实呢，因为上帝本身他就是爱，其实单单因为他是爱的源头，他已经配受尊崇和敬畏，很值得我们去感恩。更遑论在我们迷失或者不知方向很无助的时候，他就出现在我们黑暗的世界里面，他的同在告诉我们他在这里，他在这里也成为我们的安慰，提醒我们我们是受托的一群，是被拥抱的一群，而且他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美好的期望。弟兄姊妹，在过往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需不需要上帝的同在这个的安慰呢？上主他在这里，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心里面，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这个世界有一位的上帝，他不是一个很懦弱的上帝，不过他谦卑地入到来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是一个满有权柄，他是万有的主。坚持要提醒恶人回转，而不是愿意恶人灭亡的，是创造这个葡萄园的家主，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上帝愿意他的子民知道他们的生命和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有上帝，这位上帝维系万物，是最终的负责人，是子民可靠的依归。这位统管万有的上帝对他的子民是有期望和托付，他愿意他的子民结出什么果子呢？结出悔改的果子。不要以为生活里面大小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同埋帮上帝去采收福音的果子，就是那些不是我们劳苦得来的，是上帝他自己一路去栽植的。上帝的国要从那些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和他的真理的人里面被夺回，给那些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按基督的吩咐结果子的人，即是真实的教会群体。既然我们是受托的一群，今天我们是受托在什么地方中心这样去服侍上帝呢？读好一些书，做好份工，做好父母的角色，都是。最重要的是怀着上帝对我们的那份爱去对上帝和对身边的人，或者是善用资财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或者是学多一些去欣赏和接纳自己和他人，甚或是领受特别的呼召，比如说做一个生养众多的人，好让下一代能够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让他们至少能够认识上帝，而且成为未来世代的明亮灯台。 又或者是在我们工作上的场所里面，给上帝透过我们去祝福我们的老细、同事、市民、病患的人、学生、弱势社群和街坊。面对人出乎意料的恶，上帝那种出乎意料的爱，让我们得到意外的提醒。弟兄姊妹，今天讲到的结束，我很想用一首的歌，这首歌是国语的，叫《从亘古到永远》。等我亲爱的珠宝在弹这一首歌先，跟着我就读完我想讲的东西。意料之外，我们的主上帝本当受敬畏和尊荣，我们却因为罪忘记了去敬畏祂，有时更加会辱骂和埋怨祂。永恒的主，何竟顾念偶然存在在一瞬间的我们呢？圣洁的上帝，何竟容忍不洁满有罪污的我们呢？心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祂的判断何其难测，祂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上主的心呢？谁作过祂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祂，使祂后来偿还呢？因为万物都是本于祂，倚靠祂，归于祂，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让我们以这一首的诗歌《从亘古到永远》去赞美祂。喂，唱大声。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素养，太初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的王代不得动摇。我敬拜尊崇你，颂扬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全不羁。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之母。握住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
再来。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素养，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世界就我难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掌权，权柄永全无极。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之母。握住你的国度，从亘古到 爱珍重，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掌权，权柄永存不弃。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之末，握着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
为你是真神，
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之末，握着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
愿我们怀着敬畏上主的心，记得自己是受托的一群，忠于上主的托付，将荣耀以生命去归于我们亲爱的主上帝。阿门。